弗所书第四章一到第三节。今天我的题目是信徒生命的品格。我们先来一同念这三节的圣经啊，请一同读出。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自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你们所蒙的呼召相称，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以和平彼此联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以弗所书是讲到教会的合一和建立，所以保罗在前面三章讲到救恩的教义，建立了人与神和好的基础之后，在后面三章就谈及信徒生活的实践，所以呢是非常平衡对称的，不是只停留在头脑上对真理的认知，还需要有信仰生命的一种表现。其中生命品格的塑造就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保罗讲到信徒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这样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目的是要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谦虚当然就是谦卑的意思，圣经论到信徒的品格的时候常常先提到这个谦卑，谦卑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过35次，谦虚这个中文用词就出现过3次。谦卑很重要对吗？我想没人否定这种重要性，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而且箴言书也2次提到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意思说谦卑能导致尊荣，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被父神升为至高之前是先谦卑他自己，他谦卑降生，谦卑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存心顺服，甚至死，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圣诞节，就是要纪念这位这样为我们谦卑为人，而且为我们的罪蛇复活的耶稣。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尊荣，那你先要谦卑，没有一个人不谦卑就觉得很尊荣，你的尊荣你说怎么尊荣都不是尊荣，你说你有尊荣人家反正看不见对吗？所以我们看见谦卑的表现是什么呢？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都讲得很清楚呢，保罗他也是这样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结党，因为结党就是不谦卑的表现，所谓拉帮结派，为了建立自己的势力，争权夺利，为谋自己的好处，所以千万不要在这个外面世界争不赢就跑到教会里面来争，所以这个在和修本呢，这个翻译是什么呢？他说不可自私自利，原来呢不可结党的意思就是不可自私自利，我们反而要学习主的谦卑顺服还有牺牲。保罗也说不贪图虚荣，不贪图虚荣。什么叫虚荣，表面很风光，表面一种荣耀，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很快又过去的，这些都不真实的，所以不炫耀自己，为要得人的夸赞。还有呢，保罗也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强，看自合服重道。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态呢，或者说你常常看自比别人强，很多人都比不上你，怎么样？ 啊，如果这样的话，就会骄傲自大，看自己很了不起。圣经中有一个人叫拿巴啊，他是一个富户。大卫在逃避扫罗迫害的时候，他就在犹大旷野打游击啊。有一次因为供应短缺，差人去向这个拿巴求助。拿巴怎么说呢？他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啊，进来脱衣，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所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啊，这个喇叭简直是不可一世啊！他嘴脸好像呢，一些现代你在电视机里面看得见一些什么政客啊，依照得志就语无伦次啊。其实啊，这个喇叭很傻，眼前有吃有用的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谓狗眼看人低啊，有眼不识泰山，不知道大卫正是神所高立的王，可见他心中只有自己，说出很傲慢的话，更不认识神，不知道他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当然这个谦虚也讲到这个谦让啊，谦让不是这个怯懦啊，不是惧怕，不是非退不可，这是有相同力量，甚至将进又细，也肯谦让啊，不是有理不让人，这是别人无理也甘于让他。人肯谦让是因为知道什么？知道主已经尽了，不要争了啊，他要什么好像我们很吃亏啊，要给他，其实争来争去结果得到是什么了啊，主来的时候这些都要成为过去。我们现在一方面以为有理，可能只是片面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是无法尽知道的。如果坚持不让，到时候发现原来这是错的，就不太好了。因此保罗说时候未到啊，我们什么都不要论断，只要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揭发人的动机，那个时候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主，我们都要相准他。你不要说神怎么对他这样对他那一样啊，他也要向神负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同一位主，我们求神来帮助。所以呢，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自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路。那么谦卑的追求是怎样呢？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可能是最谦卑的啊，因为什么也不懂啊，圣经也没读过，不懂祷告，也不会服侍，只好乖乖的谦卑。难处处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当我们信主久了，渐渐知道多了，有了恩赐经验，侍奉有了一些果效，就开始忘记自己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原来一个人真的成长有分量的一种生命必然是谦卑的啊！你看见一些活祟是吧啊，那些高高的就是不成熟的啊。为什么他长得那么高了？是因为他没内显，不成熟啊，很轻的，所以他能够飘在上面啊。如果他成熟之后就不会这个样子了，成熟之后都是向下走的啊。他越低表明他的分量越够，他那种的谦卑表明他其实不是空的没料的，还是因为他的分量太重，他不低也低了。一个真正有生命内显的人，不是说我高高在上，只是这个显出你那种轻浮，显出你那种不成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不用告诉人的，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人很成熟啊。他不一定做什么生意 啊，讲什么话，好像那个活水你看见，哦，这都是能够收割的，啊，非常饱满。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很神气，他曾经说，啊，我一点不在那些使徒以下，对，这个话呢，听上来有一点骄傲，是吧？啊，他也说他自己是虽然说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但起码他都看到他是有使徒的位分。啊，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本来使徒，现在看字不是常常说使徒使徒。”啊，当然你有这种位分，但是你不过是圣徒当中的一个啊。他所以谦卑下来了，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哎，这个证明他的生命成长了，他那种谦卑的态度语气了，对吧？再往后侍奉的时候，他到后期对提摩太说，在罪人中我不过是个罪魁，看到没有？你越侍奉神，你越信主越久，怎么显出你那种生命的成熟呢？就是这种谦卑的态度。你看保罗怎样被神使用，他就是大使徒，但是他越侍奉越看见自己的不是不足，他不过是一个罪人，而且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们还有什么话讲呢？所以你不懂这种态度呢，就是表面我们怎么成熟都不成熟啊，所以呢，我们有这种内显，就是表现我们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装作出来的。你里面没有就是没有的，你怎么口说谦卑，一点都没谦卑。你不要整天把谦卑两个字挂在口唇边啊，我谦卑谦卑，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很谦卑啊，所以不是话讲的。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像是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谦卑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学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啊，这个太重要了。还有呢，保罗说，凡是谦虚还有温柔，这个温柔与谦卑是分不开的啊，所以这个谦卑在温柔之前很有意思。这个谦卑与温柔，其实在翻译上啊，你记得在马太福音那个八福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其实在和修本呢，他就直接把这个温柔翻译成为谦和。哎，这个谦和跟温柔是有这种互通的意思。一个谦卑的人比较容易温柔，你同意吗？因为他谦卑嘛，他就比较容易温柔下来。通常一个不温柔的人呢，就表明他那种是不谦卑的态度。一个人能够表现出温柔，是因为他有谦卑。不谦卑的人通常都是硬绷绷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温柔是圣灵果子中其中一个特质。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一般人以刚强为品德，甚至鄙视那些温柔的人，觉得他没胆量啊，觉得他很懦弱啊。这耶稣宣告，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向我学习。当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有一些人听见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当时一个耶稣门徒里面一个粉锐党的西门呢，他是极进派的分子，他一定不太同意。从他的眼神表现啊，他心里面可能说：“哎，没想到这个弥赛亚竟然是不抵抗主义者，任人欺负，我们怎能学他呢？”彼得可能也摸摸他腰间，可能有一把刀，他常常有一把刀的 啊，那么我们的刀怎么能派上用场了？哦，耶稣说要温柔哦。其他人有怎么想呢？罗马人是用刀剑征服我们的，把奴役的枷锁放在我们的颈项上，所以呢，必须用武力才能挣脱而得到自由。他们怎会因为我们的柔和谦卑而放过我们呢？耶稣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不错，但是不实际吧。因为推翻罗马的目标不可能因为这个来达成啊。其实啊，我不晓得你怎么看，我觉得柔和真的是一种软实力啊，表面软弱啊，但是它是一种非常有力的一种啊，一种这样的的东西，也是内在的刚强。以温柔表面值好像是弱者，要强悍才有用，但不一定的啊。有一次这个北风啊跟太阳较量谁更强，于是呢比赛要看啊谁能先叫那个人的帽子啊脱下来啊。北风呢首先就用他那个很强劲的力度来吹啊，希望呢把那个帽子吹掉啊，他就赢了，对吧？啊，结果呢风那么大，那个人呢就抓他的帽子抓得更紧，所以呢怎么吹那个帽子还不掉的。然后呢都到太阳了，太阳出来的时候表面好像没什么力的，他太温柔了，但是他温柔的把气温慢慢的升高的时候，哇，那个人就受不了了啊，他满头大汗，结果呢他就自动的把帽子垂下来。你懂这个意思吗？表面上这个好像没力的，其实那个力更大。温柔的必须是什么呢？啊，雅各教导我们，其实罪恶使人高傲刚强啊。他说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污秽和律职的恶毒，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一个人如果是被自我充满啊，只是想到他是想到要表现他自己啊，他肯定不会听别人的话的，他敞着要讲话的，别人讲什么他都根本不听，没有听清楚，因为他有啊要抢着要讲的时候，我讲的才重要啊，他根本就没有心情要听你讲什么，他就积极的要表达他的意思。这样的人怎么能够领受所栽种的道呢？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不要心急发言。听你不听你讲的话，可能这个我们这个广东人啊，特别这样讲啊，牛头不对马嘴啊，所以讲什么都是一些无关重要的。箴言提到温和是做神工作的条件，因为温和的人就不容易与人争辩啊。你检查一下你自己，你是不是一个常常与人争辩的一个人？你争什么呢？争辩的人即使他能言善辩啊，可以一时制服对方，但是不能赢得人的灵魂啊。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怎么说呢？主的仆人不可争辩，只要温和待人，善于教导，恒心忍耐，用温柔劝导反对的人。哇，这种态度这个境界真的高啊！我也是一生来追求学习这个啊。我们不是要夺取什么辩论奖对吧，而是要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赢取人的心。如果人的心里没有赢取，表面辩论比赛你赢了都没用没意思。所以温柔的目的是什么呢？温柔的目的是为主得做人。温柔这种美德是心中有主的一个明证。所以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只要心里奉主基督为圣，尊他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随时准备答复，不过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这个温柔敬畏肯定就是他的态度啊。无论你讲的怎么有理，人家不一定听的，因为你的态度语气不好，你讲的再有理人家都没有兴趣听， 是因为你那种好像很高高在上的一种口气的，人家是受不了的。所以一方面信徒的生命要表现出信心盼望，这些会引起人对信仰的兴趣，当有机会做见证分享福音的时候，就用温柔的态度语气来回答，要依靠神，求圣灵来给智慧能力啊，是这样与神同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目的是要引导人接受主基督，这才是目的，不是要表现我多了不起，我多有才学能回答你的问题啊。当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如何谦卑，不因为是神的儿子也趾高气扬，他不是骑在马上，而是骑驴子，应验圣经的话，就是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温柔的。所以让我们向主学习，今天无论你的地位高还是低，我们的主是王，他还是这样温柔。还有呢，保罗说凡事忍耐，温柔跟忍耐也是分不开的。忍耐与温柔有什么关系呢？有温柔的心就比较容易忍耐，我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啊？如果你是很硬的，好像你打球打网球，一打在一个很硬的墙壁上，它肯定会反弹啊，它的力你要多大，它的反弹多大。那如果那边是一堆棉花，你很大的力把球打上去，它就停在那边，对吧？因为它够柔软，它你什么力进来，它就把它停住，它不会反弹啊！你的心如果有这种温柔的，真的了不起啊！不要听什么的反弹，什么都听不进去，因为你的心很刚硬哦。你听什么都反弹出去哦，不是表现你很有见地。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种谦卑而来的这种温柔而忍耐。这个忍耐在圣经里面出现过69次，忍耐的表现是什么呢？一种为人的态度，在处事方向这个圣经说事情的终局强如他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许多事业也好，学业也好，好像围山九仞功亏一篑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也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放弃需要神的恩典来给我们一个持久的心。如果放弃的话，以往的劳苦都变成白费。所以有人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最后的5分钟，其实一场的竞赛，球赛也好，怎么也好，没到最后你都不晓得是谁赢谁输的。所以呢，我们要沉着应战。忍耐不是消极的挨打，没有办法的一种认命，而是积极盼望等候。如果凡事平坦容易顺利，那就很难操练出我们这种忍耐的特质。如果有成绩，就必须刻苦忍耐的锻炼，对吗？在属灵上是这样，其实在我们生活上工作上都一样的我看过一些文章讲到中国跳水运动员的，哇，你不要以为他在镜头面前那么漂亮的表现，你拍手掌，哇，厉害厉害，背后他们付出的代价你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每天要训练14个小时，200到300个空翻，120跳水，每天都这样做。你说为了拿个奖牌那么容易啊？哇，表现得很好很好，因为他背后付了很多很多血汗泪水。对于人，我们有些人觉得很难相处，但是又学习忍耐，对吧？容易相处的人就不需要你相处了。你当爱 那些爱你的人啊，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哇，这个很难相处的，怎么爱啊？哦，哇，真的，有人讲什么叫忍耐啊？就是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忍耐多一点点啊。你如果说忍，这个忍无可忍的时候，那一般人都是这样的哈、啊，很容易说我忍无可忍，你没忍耐了。哈，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再忍耐多一点点，哎，这个才是忍耐啊。所以忍耐不是容易的，但是这是神的吩咐。所以忍耐这种品德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从神的恩典而来的，可以经历火的试验，而不是烧毁，而是锻炼成为这个精进。哇，这个在圣经里面很多这些地方，罗马书啊，这个雅各书等等啊，彼得书信里面也讲，能忍耐是应作神的道啊，应作神的道。圣经称主的道是坚忍的道，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持久的忍受罪人的顶撞和迫害，所以复活的主称赞菲拉铁菲教会，你遵守了我坚忍的道，哦，值得称赞。那圣经提到忍耐也跟信心分不开的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很多信心的英雄啊，就好像摩西一样恒心忍耐，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使徒保罗纪念帖撒罗尼迦教会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这里啊，信望爱都讲了，可见有主对主的信心盼望，就如同一个很坚固的锚，可以忍受各样的风暴，包括在末世啊当中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约翰在启示录讲到信徒受逼迫的时候，也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经过很久忍耐的流泪撒种，必然欢呼收割。能忍耐的重要因素就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保罗在最后里面所讲的，是因为爱，对神对人的爱。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保罗在哥罗西书提到谦卑温柔忍耐，也重复这三样。之前他先谈到怜悯与恩慈，他在那边说凡事你们要就是神的选民啊，圣洁蒙爱的人，要穿上怜悯恩慈，才讲到谦虚温柔和忍耐。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言这个广东话隐亏啊，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为何有爱心就能忍耐呢？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爱是贯通全德的，仁爱也是圣灵果子的特质中排头的，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能建立人的内显。一个人所看所讲的是反映他内心的那种状态啊。最后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个中国历史一个小故事，可能有些人也听过也说不定啊。宋朝诗人苏东坡没人不认识吧，他才气十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这个人真的了不起。他有一个好朋友是和尚，这个和尚功力比他还高啊！苏东坡写的任何东西给什么人看，都是把他啊这个啊吹捧到天上一样啊，赞不绝口。 可是拿给这个和尚看的时候，这个和尚啊一般都不会讲话的啊，不是一般人要吹捧他的。看了大半天之后，他就拿起笔来改一两个字。你知道写诗作文的人啊，文人啊，最恨是什么？人家改他的东西，你知道吗？啊，你写文章有人改你，意思说他比你高明，他的程度水平比你高，才能敢动手动笔来改你。哇，这个苏东坡怎么受得了？哇，这个和尚你竟然说比我更高明吗？苏东坡看见这个和尚有这种敢于改他的勇气，已经满肚子气啊里面了。回家再读两篇的时候，哎，觉得哎呀，他改的真的比我本来的好，他就更气了。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人比我这个才学水平更高啊！所以这个苏东坡呢，对这个和尚又爱又恨。他爱这个和尚的才学，但是又恨他这个人手不留情啊，说改就改，实在没他的办法。有一天呢，这个苏东坡跟这个和尚去坐禅，目的是要这个琢磨人生吧。这个两个人坐了大半天，苏东坡就忍不住开口问：“哎，和尚，这半天你看见什么？”这个和尚就说：“东坡，不瞒你说，我坐在这里看来看去，好像看到一点点光明美善。”苏东坡听见之后，当然感觉舒服啊，心想：“你这个死和尚！”从来没有讲过我半句好话，现在你终于看得出我有一点光明美善，还算你吧。这个和尚就问这个苏东坡：“哎，你坐在那边看了半天，你有看见什么？”这个东坡啦，本来想回赠他两句好话，可是呢，他一想到前几天的事，他就马上改变主意。原来前几天呢，他写了一首引以为豪的诗，这个诗，哇，真的很好很好，哇，真的没有人能够说有什么半点不好，所以呢，他就自鸣得意啊。里面特别一句叫“八风吹不动”，意思说人间各样的风，什么明风、逆风，什么风都不为所动啊。吹嘘自己的修养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你知道这个苏东坡这个人哈，所以呢，他就觉得哎，这一次这个和尚肯定不会改我什么。于是呢，他就托人呢过江，把这个诗拿给这个和尚看。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和尚二话不说，就在这首诗上画了一个大高叉，写了一个什么字，你知道吗？屁，就把哎，请你把这个拿回去给他看啊！哇，这个苏东坡看完之后就气死了，他也二话不说，拿着这首诗就匆匆过江，要找这个和尚的找他负气，要算账评理。没想到这个和尚就把大门关得紧紧的，无论这个苏东坡这个拍门拍门开门啊开门啊，哎，里面回来的声音就是说：“你拍什么门啊？你拍这样干嘛？你没眼睛看吗？你看门外有两边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个苏东坡只能退后几步，才看到门框上写了一副对联，因为他太怒气了吧，他什么都看不见，他现在退后才看见。上联是“八风吹不动”，下联是什么了？“一屁过江来”。哇，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以为你苏东坡怎么八风都吹你不动，一个屁小小的风就把你吹到江这边来了，你还说你什么了？其实这个苏东坡啊， 真的很惭愧的吧，这还找人来评理。这是如果他真的八风吹不动，哪怕人写什么屁，不动还是不动啊，但是一个屁这个字就马上动，而且过江去找他来评理。哎，他一想到这个掉脸的事啊，他就觉得眼前的机会不能放过，要好好羞辱他一番，给他一点点颜色看。他坐在那儿慢条斯理地说，和尚，我看来看去，我只看见一样东西。和尚说，什么东西？我就看见一堆狗屎。听得懂吗？这可以把和尚，哇，你还不给我气坏吗？每一次都是我被你气到奔死又回家，现在呢，看你怎么样。啊，苏东坡呢，以为这次很难得把和尚气走，认为终于赢回漂亮一仗，所以开心回家，把这样光荣的战果了告诉他的妹妹苏小妹。这个苏小妹呢，其实比他哥哥更聪明，听了之后就摇摇头地说，哥哥，你打了一个大败仗啊。苏东坡说，此话何来？苏小妹说，哥哥，你懂不懂，人家和尚心中尚有三分美善，所以他坐在那边看来看去，还能看出一点点光明美善。可是呢，哥哥，你门独子都是狗屎，所以你看什么都是狗屎。啊，这个故事好像很好笑，你懂这个意思吗？今天很多人真的门徒狗屎，你都可能不知道。好像我这个做父母的，而你可能有好处看不见，光挑他的毛病，整天在骂他们，这是不是一堵狗屎啊？很多夫妻在一起好像是有仇一样，彼此之间好处什么都看不见，一点点毛病却是就耿耿于怀，无限放大，整天吵架，没完没了。这种丈夫，这种妻子，我可以形容，可能他们里面都是门徒子，狗屎。有些教会里面的同工，当别人默默服侍、忠心摆上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当人家一点点缺点，就看得清清楚楚。还给人家说什么爱心诚实话，有没有爱心真的不知道，但是有时候的话真的不诚实不公平的，所以这个我也有反省要检讨。其实我们有什么好像人家看不见，但从你的神态语气表现，人家就知道你里面没有这些东西，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呢？所以骗不了人。所以神是很公平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对，都有错，但是我们只能寻求神的怜悯。如果你的眼睛一直看人不好不对，你永远看见你自己都对的话，你什么不对的都看不见。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圣经说，我们真的要以爱相待，我们不要里面常做这些苦毒，只有爱才能包容别人的缺点。因为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包容，凡事包容。彼得也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被神所买赎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既然同蒙天照，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目的是要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一同向上建造，见证荣耀我们主的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因为主啊，你的恩典常在。主啊，你从来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所以我们里面很多的苦毒，很多很肮脏的东西，但是主你只是一直用宝血来涂抹揭盖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们不要再用我们是怎么看人的眼光来看人，我们要从你的眼光去看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以致你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怎样饶恕人，原谅赦免我们过去一切做得不好不足不对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也把这些重担放下，我们单单朝向你，因为只有你是不改变的，世界会改变，人的心都会改变，但是主啊，你是永远不改变。我们靠着你，我们就得着力量，得着安慰，得着向前继续快跑跟随你的勇气。主啊，求你恩待我们的教会，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来这里的，没来今天一同敬拜的，求主对我们的心讲话，以致我们想到你的吩咐，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